中共外交部讲大话，白宫重申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现代版中共两部一刊齐发文，空前释放分裂信号。中国经济有几冻，减薪之后再停招公务员。碧海再加码，黎智英等七人被加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29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大肆宣传美国为18名政府官员申请签证参加北京冬奥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月27号说，已经收到美方官员的签证申请。而就在当日，美国再次重申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立场不变。12月27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强调这个月初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的立场不变。声明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将不会有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任何其他的讲法都是错误的。对于中共宣称已经收到美方官员的签证申请，声明解释说，这些人员出席北京冬奥的目的是要为运动员的安全和医疗方面提供支持，并非美国官方代表。在12月24号，香港南华早报说，美国政府正在这里为18名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人员在内的政府官员向中国递交一份为期3个月的签证申请。这18名美国官员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以提供安全支援行动。随后中共官媒大肆引用宣传报道。12月27号，赵立坚再次以美方没有受到邀请为由，说美方的外交抵制是闹剧。但是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被问到除了俄罗斯之外还邀请了哪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参加北京冬奥的时候，他回答说，根据奥运规则，各国领导人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邀请，在国际奥委会系统注册，也就是说根本上不存在中共有没有邀请的问题。中共核心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求是网》日前联合发表文章向全党喊话，要求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阿波罗新闻网在12月18号发文说，可见中共内部的分裂比外界观察到的还要严重，军队内部也都出现分裂信号。《人民日报》12月22号理论版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文章呼应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所讲的，要求全党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睇齐，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换句话讲，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就在同一日，中共军报第二版的一篇署名文章，虽然作者和内容不同，但是题目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一样，都是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文章在第一段引述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强调习近平是全党核心，并且提出仍然有个别党员干部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走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上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文章说，这些不关心、不走心、不上心、不用心，是中共集中统一领导的大敌。中共军部在文章里面罕见地承认，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并且向全军喊话，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求做到绝对忠诚。求是网转发了军部的这一篇文章。另外，学习时报亦都发表一篇类似文章，题为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文章被央视转载。阿波罗网分析说， 中共军队入面嘅一啲人亦都开始躺平，呢一点好容易理解。江泽民喺掌控中共军队嘅几十年入面，以贪腐治军，带住整个中共军队闷声发大财。中共军队内部嘅腐败远超地方，咁样嘅人对习近平自然系恨之入骨。江系人马喺军队入面依然大有人在。近年嚟，观察人士经常用《求是》取代当年嘅《红旗》杂志，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求是》称为当代版嘅两报一刊，嚟形容佢哋喺中共同舆论战入面嘅地位。呢一次现代版两报一刊一齐上阵，要求中共内部坚定不移向习近平睇齐。阿波罗认为，中共后事出动最高规格，显示出罕见而有强烈嘅政治信号，就是中共内部的分裂呈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在二十大到来之前，习近平和反习势力之间随时可能发生恶战。在12月26号毛泽东128周年冥诞的当晚，四川日报官方微博发帖提到腊肠蛋炒饭，被联想到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这条微博很快被删除，不过事件仲系引起媒体嘅关注。香港明报12月28号报道话，四川日报喺贴文入面号召网民一人分享一个同腊肠有关嘅料理，表示自己先抛砖引玉，话串串先嚟腊肠蛋炒饭。呢句说话即刻引嚟一片批评，甚至有人话敌人就喺内部，要去中共中纪委网站举报等等。虽然四川日报微博嘅传闻冇提到一个无字，但是被极左派的帝巴官媒等等微信公众号截图转发。其中微信公众号美好无时代批评话，四川日报作为党报，抹黑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影响的恶劣程度比原新京报主编罗昌平、媒体人立不小求、地产大亨潘石屹的公子潘瑞等等严重得多。毛岸英在1950年11月25号韩战期间在朝鲜遭遇空袭阵亡。曾经出任共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杨迪在回忆录入面证实，太子毛岸英是因为擅自离开防空洞，在司令部作战室整蛋炒饭，炊烟引来联合国军机的空袭。虽然中共官方否认并且驳斥这种讲法，但是阻挡不到他的广泛传播，而且仲变相促成蛋炒饭成为敏感词。每逢毛岸英或者毛泽东的忌日、诞日，民间就会特别关注这个词。今年的十月份，就有网民因为发表蛋炒饭言论，被中共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中国的经济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继之前多地公务员减薪之后，又传出黑龙江鹤岗市因为财政问题停招公务员。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府12月23号在官网发出通知，因鹤岗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财政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这份通知发布之后没多久撤回，但是已经引起外界的关注。有网民留言，网红城市鹤岗市又上热搜，原因是政府发了一个文件，通俗啲讲，政府冇钱啦，养唔起咁多公务员啦，干脆唔招人。网民大丽花25留言话，经济好，老百姓嘅工资亦都高唔到边度，红利都俾啲公仆吸走晒。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对大陆媒体第一财经话，鹤岗市实施财政重整，说明当地的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偿债风险加大，需要减少政府开支来渡过困境。鹤岗市目前人口98万，今年3月份鹤岗市财政局发布报告话，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1.1289 亿元，比去年增加 15.8724 亿元。就是说平均每人负债13000元人民币。时事评论人士向伟和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鹤岗市政府已经处于财政破产的边缘。同时还说， 唔单止系鹤岗，东北嘅好多城市财政都呈现负增长。中国时事评论人李丽话：公务员减薪，今年各地都喺度发生。鹤岗因为偏僻，经济唔发达，房屋已经系白菜价，送都冇人要。经济萧条局势会越嚟越严峻。鹤岗发生嘅呢一种情况只系冰山一角，全国各地嘅经济已经严峻到你冇办法想象。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以及香港苹果日报高层等等七人，在被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基础之上，12月28号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提讯的时候，检方又加控七人同三间公司犯下所谓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综合香港媒体报道，除了黎智英同张剑雄之外，这七个人还包括香港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社论主笔冯伟光和杨清奇。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对此表示，黎智英等人的案件将会在明年2月24号再次提讯审理，涉案的三间公司就会在明年2月10号开庭，由于所有被告都没有申请保释，所以全数还押。白宫在12月27号宣布，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法案内容涉及应对中共威胁以及帮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对此，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回应说，这个法案和台湾比较相关的有几个部分。第一个，美军会全力阻止中国犯台，造成所谓的既定事实，所以它有一些阻吓的法案，以及针对印太地区、中国等等增加他们的军费。特别是在造舰计划上面，他们提高了增加制造战舰的数量。第二个，也都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里面还特别提到要和台湾进行所谓的军事合作训练以及相关的军演。咁呢个版本亦都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考虑邀请台湾海军参加2022年嘅环太平洋军演。所以整体嚟睇，美国拜登总统呢一次嘅国防授权法案，佢嘅金额超过7700亿美元，增加咗相当多。第二个增加嘅部分，以区域嚟分系增加喺印太地区，以军种嚟分系增加喺海军嘅部分，喺造舰计划上面有增加提升。在对台湾的部分，就是协助台湾发展防卫自己的力量不对称战力，强化美军和台军的相互训练计划，以及他们的国民兵巡航署和台湾相关单位的合作。最后就是建议将台湾纳入环太平洋军演的成员之一。所以这一年的 NDAA 国防授权法，我们在台湾来看，是乐见美国增加对印太地区的投资，以及增强对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而我们台湾自己的安全稳定和发展，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国军。有朋友帮忙，这个是好事，但是靠自己，人助先要靠自助。那国防授权法签署，也都再次强化台美之间的相关安全议题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